好，那再来呢？哦，再来我们可以这个看一下这个710号解释哦。710号解释呢，哦，它大概哦，因为710号解释有讲到一些是强制出境的问题。哦，那因为我们这篇文章是锁定在收容，哦，所以我就是着重收容的部分，好，来讲。那收容的部分呢？710号解释，哦，他有去，他一样就是把刚刚这个708号解释里面有讲到的东西，哦，也把它就是再延伸重讲了一遍，哦，有一些东西啊，有一些部分，哦，因为你可想而知嘛，对不对？当时外国人，哦，有这些问题，那大陆地区人民一样有这些问题，好吗？就是我刚刚讲了，哦，两个大重点，第一个就是你没有让他及时的司法救济。哦，让他可以司法救济哦，不是救济哦，有让他救济哦。我们刚刚是不是看旧法？旧法是不是说有可以让他异议嘛？可是并没有像法院异议，只能像移民署异议。哦，所以常常我在改考卷的时候，看到同学说啊，因为旧法没有给予这个人民异议，错啦。哦，旧法有让他异议，有让他救济。哦，可是并不是向法院救济。哦，所以我们的释字里面都特别强调，说是你没有赋予当事人及时的司法救济，哦，并不是说没有赋予他救济，好吗？哦，这个要搞清楚。哦，旧法是有让他救济，可是没有让他向法院，没有让他可以向公正第三方的法院救济，好吗？你旧法是让他向移民署救济，啊，移民署自己球员兼裁判，我，哦，自己收容人家，啊，自己审查这个收容役，哦，这是旧法的一个问题。哦，所以710号解释这部分也有在重申哦，然后还有像刚刚那个哦，前面的15天是暂予收容，后面如果你还要收容，就是续予收容跟延长收容哦。这个续予跟延长的部分要法院的认可，前面的15天暂予收容，移民署可以这个直接就收容哦，不用经过法院的裁定认可。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新法修，因为708号、70、708、710号解释，哦，把这个部分都宣告违宪哦，所以我们在后来。哦，大约104年左右的修法，我，哦，就把现在的这个收容制度，哦，规定的比较符合这个人身自由的保障，哦，所以这个部分，哦，要先跟同学来说明。好，那再来呢，这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背景所衍生的修法啦。哦，那可能有很多同学就是只有读新法，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离104年已经有一点时间了嘛，哦，所以很多同学就是直接读新法，哦，所以可能过去这个历史背景就没有了解到。好，那如果我们现在着重就新法来讲，很多同学在读新法的时候，也有一些规定，哦，可能没有那么了解。哦，首先我要先提的就是，哦，各位同学可以先看到我们的这个期刊，哦，32页的地方，哦，32页，哦，32页呢，这边我放的就是主要是新法，哦，就是104年修法后的一些内容。好，我们注意看一下，然后32页的左边，哦，左边的部分，哦，你看一下这个阿拉伯数字二，阿拉伯数字二，我是不是写一个外国人冒号入出国籍移民法，哦，的现行条文嘛，对不对？好，你看一下外国人的部分，我就拿外国人为例，你看外国人的部分。第一个我放的条文是38条第一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条文。他说，外国人呢，如果受强制驱逐出国处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非予收容，显然强制驱逐出国者，移民署可以暂予收容，期间自暂予收容时起，最长不能超过15日，且应该要在暂予收容处分作成前，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好，哦，那有3款嘛？第一款就是说他没有相关的旅行证件，他，没有办法执行。第二个是，人找不到了，有40度任情况不明，逃逸或不愿自行出国。第三个是，受外国政府通缉，只要有这三个情形之一，就可以收容吗？哦，不对哦，好不好？你如果认真再看这38条意项，它的意思是说，有这3款情形之一，还要再加上一个要件，哦，就是38条意项开头讲那个且嘛，第三行有个且吧。且的后面，非予收容，显然强制驱逐出国者，哦，这就是个必要性哦，就是你不能只是单纯因为有下列三款就把它收容了，不行，一定要加上这个有点叫必要性原则，就是你非收容他，你没有收容他就很难把他赶出去啊，非予收容，显然强制驱逐出国，哦，你没有收容他就很难把他赶出去的这种，一定要有这个情况， 哦，这种我都常称它叫必要性原则，就是真的有必要，有必要收容才可以收容。哦，你不可以只是单纯因为它有下面，例如第一款，它没有什么证，没有相关证件，不能执行就把它收容，不行。哦，一定要加上这个必要性的原则，因为我们收容呢是这个限制人身自由很大的一个处分，哦，所以我们的要件一定会比较严格。你不可以只有单纯有那三款就收容了，我要加上这个必要性原则。好，这是我一开始要跟同学强调的。好，那再过来，好，你可以看这个下一页33页，33页的右边，好，33页右边有一个括号二，好，括号国字二，我是不是写续予收容跟延长收容？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了，大法官在708号跟710号解释里面都有讲了。对不对？我刚才特别强调好几遍，就是前面15天的暂予收容不用法院认可，可是后面的续予跟延长，你超过15天后的续予跟延长收容就要法院认可。哦，你收容人家这么久，后面的时间要法院认可。哦，你不可以移民署单方就直接给人家收容这么久，好吗？哦，所以我们看到右边的一样是阿拉伯数字二，我们以外国人为例。好，外国人为例，好，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括号阿拉伯数字一，好，你看我放的是38条之4的第一项，38条之4的第一项，我这边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把它看一遍。他说，暂予收容期间届满前，移民署如果认为有续予收容的必要，就应该要在期间届满的5日前附具理由，向法院申请裁定续予收容。好。就没有看到，就是说暂予收容，如果快要届满前，你就要赶快什么向法院。如果你还有要收容他的话，你要赶快向法院申请续予收容。好，然后再往下看，括号二38条之4第二项，他说续予收容期间届满前，如果因为收容人的护照文件是遗失或失效，然后没有办法换发、补发或延期的话，移民署若认为有继续收容的必要者，就要在期间届满5天前附具理由，向法院申请裁定延长收容。好，所以无论如何，你看一下第一项跟第二项，续予收容跟延长收容是不是都要法院认可？好，这就是我刚刚在708号、710号解释里面讲到的嘛，对不对？大法官有特别强调，你后面那个续予跟延长要法院认可。好，所以才促成了我们后来修法，好，修成这个样子。好，这个是新法哦，要再提醒同学的第二个部分，然后再来第三个哦，也是最多同学哦比较这个会有疑问的哦，就是我们的这个你可以往下拉，我们穿插一个好了哦，这个简单提醒同学一下哦，你可以先看到35页哦，35页的左边有一个括号国字三嘛，括号国字三哦，你可以看一下收容异议程序有没有？这个收容异议程序里面，你看一下我下面放的这个条文，我看一下一样阿拉伯数字二，我们以外国人为例，外国人的部分，你看一下我是不是放了38条之2第一项嘛？对不对？38条之2第一项就是这个35页左下角，38条之2第一项，这个条文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一下，他说受收容人或者他的配偶、直系亲属、法定代理人、兄弟姐妹，如果对于38条1项的暂予收容处分不服的话呢，你就可以什么，在收受处分书后暂予收容的期间内，可以延迟或书面向移民署提出收容异议。好，那看到这边可能就有同学说，哎，老师，你刚刚不是讲说我们旧法是让移民署只能向移民署异议啊？啊，大法官说这样不对啊，你要让他可以向法院救济嘛。那，啊，怎么新法还是这样定？怎么新法还是向移民署异议呢？好，啊，那你就是再认真看一下下面几项。好，你看一下下面几项，这个第二项的部分。好，第二项他又说了，他说移民署收受异议以后要怎么处理？他说要先审查嘛，依职权进行审查嘛。如果认为有理由的话，你就要撤销废止暂予收容处分。好，如果无理由的话，哦，这是重点了。无理由的话，移民署如果审完发现，你根本就不应该救济嘛，啊，那这样怎么处理？他说你就要什么，把这个 这个受理医的24小时内将受收人跟他的异议书、异议记录移送到法院去，有没有？要将相关卷宗移送法院嘛？这个就是我们刚刚708号、700号解释里面特别强调的及时的司法救济。哦，所以我们现在新法把收容异议的部分，哦，也修的更符合我们的人身自由保障。好吗？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刚特别强调，很多同学这边会比较这个搞混的，就是我们的收容啊，你在读我们例如移民法的时候，你会读到三种很像的东西。我们跳到38页的地方。38页里面，你看一下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国字四，国字四我的标题是有几个引号嘛，对不对？你看国字四，我这边标题写无收容必要、得不收容跟废止暂予收容处分或停止收容的比较，这三种就是我们移民法上面有出现的三个东西。那这三个常常同学没有搞得很清楚，那我们这边简单把它提一下，简单提一下。我第一个先讲无收容必要，无收容必要是第一种我们不收容的情况。我再特别强调一下，第四点的这三个都是我们移民法里面有三种不收容的情形，但同学常常搞问这三个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把它比较一下。第一个无收容必要，它是规定在我们的38条2项，你看一下挂号一，挂号一里面我是不是有放个38条2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文，这个条文很长，所以我们快速看过去。他说移民署呢，依前项规定给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后，如果认为有前项各管情形之一而不暂予收容为宜，就可以命他密寻这个台湾地区有户籍国民、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使领馆，这些人拒保缴纳保证金，遵守下面的四项就可以不收容。这个条文写很长，意思就是说今天移民署审查完以后发现他有刚那三个情形之一啊，就是什么证件没有相关证件或者被通缉这种情况啊，可是移民署认为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必要性原则嘛。移民署审查完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其实虽然他没有证件，可是他其实蛮乖啊，他不会逃亡啊，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不收容了。所以就是38条第二项，第一种可以不收容的情形叫做无收容必要。好，那还有第二种不收容的情况是什么？右边我们看到38页右下角有个得不收容，这个是规定在我们38条之一第一项，你看一下我这边有放条文嘛，38条之一第一项这个条文我们也快速读过去。他说外国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暂予收容，就直接写了，就有下面的情况就可以不收容，所以这个是第二种不收容的情况。这个38之一第一项有什么情况可以不收容？你看下面有很多款嘛，对不对？第一款就是这个精神障碍或罹患疾病啊，然后收容就会影响治疗，或者是第二款你怀胎五个月以上、生产流产未满这种情况，这种都是这种人道考量啊，这种可以不收容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移民法里面第二种不收容的情况。还有第三种，第三种挑下一页39页的地方，39页的右下角，右下角有一个挂号三嘛，挂号国字三嘛，这边我下是废止暂予收容处分或停止收容，这是我们移民法38条之七第一项里面又有一种不收容的情况，叫做废止暂予收容处分或停止收容。想问同学的是这东西什么，我们把条文读过去。38条之七第一项他说移民署如果做成暂予收容的处分，或法院裁定准予续予收容或延长收容之后，因为收容原因消灭无收容必要或有得不予收容的情况，移民署可以依职权废止暂予收容处分或停止收容后释放受收容人。他在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把人收容了，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说有一些好像说他的收容原因消灭啊，或者是这个人已经没有必要收容啊，或者是他有什么怀孕啊什么特别情况，那我们可以事后废止暂予收容处分，就是原本收容了后来发生一些情况就不收容了。刚刚前面两种不是，刚刚前面两种第一种是没有必要嘛，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对不对？第二种是就是他怀孕或什么情况就是一开始就不收容，刚刚第一种跟第二种是一开始就不收，现在的第三种这个废止暂予收容处分是原本已经收容了，只是后来发生一些情况我们不收容他， 所以可以废止暂予收容处分。只是为什么他又跳出个停止收容嘞？为什么？这也是台湾同学没有看懂的东西。就是这个38之7为什么要讲废止暂予收容处分，又要讲停止收容，两个有没有差别？有。如果你今天是暂予收容的状态，那我们就用废止暂予收容处分。如果你今天是已经进入到续予收容或延长收容的阶段，那这样我们移民署要用停止收容。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续予收容跟延长收容是法院裁定的嘛，对不对？是法院做的嘛，不是移民署做的啊。所以今天移民署无权废止啊，续予跟延长是法院做的，移民署如何废止？这处分不是他做的，他没办法废止啊，所以他只能停止收容而已。好，所以为什么我们38之7会用两个词，一个叫做废止暂予收容处分，一个叫停止收容，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以上呢是移民法里面一些可能同学在自己读的时候会有问题的部分，然后我透过这个期刊把它整理出来。那因为这个 Podcast 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大概这个30分钟的时间只能着重把这个比较难的部分先把它抓出来，那剩下的部分可能就要这个同学就要去看期刊或者法规会比较了解。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Podcast 的这个讲解就到这边，那这个谢谢各位同学。